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我是冰糖。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本周末我们经历了一个非常不平静的信息密集期。白话，你今天看到最震撼的新闻是哪一条？
冰糖，说实话，我早上看到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另行通知这条，第一反应就是我那个小小的基金账户要颤抖了。你知道我最近才开始定投，持仓里 80% 都是科技和半导体基金，这条消息会让油价暴涨，那我手里的科技股是不是要贵？
你这个担心非常典型，也是今天所有关心自己的基金账户和新手投资者最焦心的一个问题。伊朗革命卫队正式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还对过往船只鸣枪示警，警告美国不要以侵略回应。BBC 是这条消息的独家来源，全球约 20% 的石油通过这个海峡运输，一旦封锁成真，原油价格会剧烈上涨。
那结论就是今天我的基金要跌了，我才刚开始定投，现在该不该先停一下？
别急，这正是今天我们最需要冷静处理的地方。伊朗危机确实会推高油价，继而推高通胀，通胀不降，美联储就更难降息，利率持续在高位，确实对科技股估值形成压力。但我建议你记住一个原则，不要因为一个周末的事件改变定投纪律。定投真正的意义在于，当市场急速下跌时，你反而在低位买入了更多份额，这是摊低成本的最佳窗口，与追涨杀跌完全不同。
听着有道理，但我心里还是发毛。那今天除了伊朗，还有别的风险吗？我昨天好像还看到一个关于美联储主席要出来说话的消息，那个会不会更直接影响到我？
你注意的非常到位，美联储主席 Kevin Warsh 即将首次在国会作证，而且他手里会有新的美国通胀数据报告可用。彭博社报道说，市场将从中解读七月利率决策的线索。如果通胀持续超预期，那就会强化延缓降息的预期，你的纳指基金和信息产业基金这些成长型资产估值会进一步承压。反过来，如果通胀低于预期，那短期利好股市情绪。所以今天的关键变量就是这两个，地缘政治和利率走向。
那我们这些普通人怎么判断？毕竟我连通胀数据和利率政策之间的关系都还没完全识透。
这就引出了今天我认为最佳的学习动作，你可以在学习笔记上进一张小卡片，写上一个标题叫美联储利率与通胀，旁边再写一句最核心的逻辑关系，通胀越高越需要高利率压制，利率越高企业融资成本越贵，尤其是科技公司这类靠借钱扩张的，未来现金流价值被折现后就更低，所以股价跌。以后每当你看到油价、工资、房租这一数据上涨，就把它记录在这张卡片上，这是最省钱最高效的金融入门方法。
好，这个我马上做。但我还看到一条新闻说，美国银行在创纪录做空债券，好像是什么一级交易商第一次净做空国债，这和我们普通投资者有什么关系吗？
这条信息非常非常重要，是今天唯一有可能酝酿黑天鹅信号的线索。彭博社报道，一级交易商就是那些可以直接和美联储做国债交易的核心大银行，历史上第一次持有美国国债的净空头头份，他们本来应该长期持有美债的，现在反而在做空。白华，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
我猜他们觉得国债会跌，那不就是利率要涨，然后我这些科技股又要挨打。
没错，理解的非常准确。但更深一层，这个信号意味着市场对利率路径产生了极端的分歧，或者说这些最懂行的机构担心国债市场会面临流动性问题，如果国债抛售加剧，那长期利率会被推得更高，对所有股票资产的定价基准形成压力，这属于概率较低但后果严重的潜伏风险。作为新手投资人，你不需要因此做出任何操作，只需要知道你的组合正面对长期故事好短期压力大的结构性格局。
我大概明白了，就是在等待美联储主席出来讲清楚未来方向的同时，还要忍受地缘政治和债券市场的噪音。那我那个占比很少的黄金 ETF 好像今天倒是有机会涨。
是的，你的黄金仓位虽然只有 1.87%， 但恰恰是今天组合里最能发挥对冲作用的部分。我们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避险资产。当市场恐慌、经济不确定性高的时候，资金会流向黄金、美国国债、日元这些资产，它们往往在股市大跌时反而上涨。今天伊朗局势升级，银行债券做空，通胀担忧，所有这些都直接推动了避险需求。你可以打开黄金 ETF 的净值走势图，对比过去一个月当美股下跌超过 1% 的交易日，看看黄金是涨是跌。
这个我记下了，我今晚就去做这个对比练习。不过冰糖， 我们聊了半天市场，今天的 AI 板块反而没什么大新闻吗？你之前不是说苹果和 OpenAI 在打官司，这是不是会影响我持仓里半导体那部分？
AI 这条线今天有两件大事，而且都和你的科技基金长期逻辑相关。第一件是苹果起诉 OpenAI 窃取商业机密，前工程师长柳离职时带走了一台时钟未归还的 MacBook 工作机。还有一个关键点是苹果声称此人离职后利用一个软件漏洞继续访问苹果内网服务器。
这听起来像是商业间谍案的剧本。苹果和 OpenAI 之前不是合作关系吗？怎么现在关系变得这么对立了？
这正是关键转变。苹果与 OpenAI 的紧张关系背后是前苹果高管 Tim Tan 加入 OpenAI 担任首席硬件官这个事实。两家公司的关系从之前的 AI 软件合作转向直接的 AI 硬件竞争，苹果的诉讼就等于在划界。那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 OpenAI 成功通过人才和专利挑战苹果，这会重塑 AI 硬件市场格局。一个直接观察点是看案件是否涉及禁制令，这会影响 OpenAI 硬件产品的上市时间表，进而影响相关半导体公司和算力基础设施的预期。对你的广发半导体材料和易方达信息产业基金来说，这是中长期的利好信号，但短期压力还是看利率和油价。
好吧，那 OpenAI 同时还在推进家庭产品。我看到一条招聘信息说他们在招什么家庭产品经理，好像家驱 GPT 用户年龄也在变大。
没错，蔡克恩驰报道说 OpenAI 正在招聘一位专注于家庭场景、看护人和老年人体验的产品经理。更值得关注的一组数据是 ChatGPT 平台35岁以上的用户占比在一年之内从 26% 上升到 31%， 这意味着 ChatGPT 正从单纯的生产力工具向家庭技术平台转型，就像当年 Google、 苹果、 Meta 经历的那个扩张路径一样。
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我正好在考虑怎么让家里的老人也能用好 AI， 比如教我爸用语音助手问理财问题，或者让他用 AI 整理长期服药的记录。而且那个利率是短期压力， AI 应用扩散是长期动力的逻辑我完全理解了。你之前说的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
对，而且还有一条来自教育界的新闻同样印证了这个趋势。布朗大学一位教授发现，学生在居家期中考试中成绩异常高，改成线下闭卷后成绩断崖式下跌，该教授已经提交学术诚信委员会处理。当 AI 辅助作弊的成本几乎降为零的时候，整个教育评估体系都会面临系统性挑战。白话，如果你未来打算学习法律或者考证，这个变化会影响在线教育的认证方式，也直接涉及到如何证明你掌握的知识来自你自己的大脑这个问题。
太有意思了。那今天还有一条让你觉得应该忽略的噪声吗？我觉得自己很容易被一些抓眼球的标题分散注意力。
听听有个经典的注意力税新闻，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个万亿富豪的报道，这种叙事引人注目，但对你判断市场方向几乎没有帮助。你想啊，你持有的是指数基金和行业基金，你应该关注的是整个板块的估值逻辑和宏观环境，不是一个超级富豪的个人财富变化。同样需要忽略的还有房价报道、保险费率分析，这些虽然也算金融信息，但对于定投指数基金的新手来说意义非常有限。你每天只需要专注在三个核心变量就行，通胀数据、利率政策变化、 AI 应用在实体经济中的落地进度。
那我今天下班之后具体做什么？你好像在前面推荐了三个动作，但我需要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
好，我梳理一遍。第一，打开你投资 APP， 记录今天所有持仓基金的最新净值。今天伊朗危机是关键变量日，记录净值不是为了判断明天涨跌，而是在你的大脑中建立特定事件导致净值发生了具体变化的观察日值。第二，在备忘录上新建一个卡片，标题叫美联储利率和通胀，写下一句话，定义和相互影响的关系。第三，检查你定投的产品在今天扣款成功了吗？如果是日投，确认已经到账。记住，不要再因为市场波动而停止扣款，那恰恰是定投纪律发挥作用的时候。
好的，我记住了，记录净值，建立卡片，检查扣款。另外我想问问这周的看盘重点还有哪些？
本周你需要继续关注五个方向。一是美联储握示国会证词全文，尤其是他对通胀和降息表述的措辞。二是伊朗军方是否真的实际封锁海峡，以及美国、沙特、阿联酋的官方回应力度。三是美国六月 CPI 数据的公布数值。四是苹果诉 OpenAI 的禁制令进展。五是 SpaceX 星舰第13次试飞，定在7月16号，成功与否会影响商业航天和卫星互联网概念的市场情绪。任何一个单日新闻带来的波动都不等于短期趋势，你的仓位中有 80% 时行业主题基金和指数基金，最适合用定投纪律加月度季度复盘来应对。
最后还有个事儿，我注意到 美国司法部在传唤《纽约时报》记者，这个案件是怎么回事？
NPR 报道，美国司法部直接传唤《纽约时报》记者，要求就关于特朗普获赠空军一号飞机的报道出庭作证。联邦调查局甚至直接出现在记者家门口，这表明政府对新闻自由的施压正在升级。如果你的未来职业规划涉及法律或者新闻报道领域，这个案件可以作为典型案例来追踪。它涉及政府权威、信息来源保护和记者权益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信息量件真的太大了，感谢冰糖，今天收获满满。最后我想对听众朋友们说一句，今天的内容仅供参考和信息教育，不构成任何法律或投资建议，请大家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做决策。
没错，我是冰糖，感谢白话的追问和分享，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我们下一期见。